黑格塞斯速东盟加强力量抗共，韩媒破例挺台，中韩官媒不提北韩，高市对习转达严重关切，自揭身份替朦胧发声，林北川呼吁退役军人举报，中国全民反迫害，解体中共标语层出不穷，万圣节民众揭惊人黑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1月1日，美国战争部长黑格塞斯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上呼吁东南亚各国加强海上防卫力量，共同应对中共在南海的破坏稳定行为。同时，韩国媒体在 APEC 峰会期间罕见以台湾标示中华民国代表，引发关注。另有一幕以外成焦点，习近平赠送韩国总统李在镁小米手机时，被问及是否有后门，掀起热议。黑格塞斯表示，美国将提供技术与情报支援，协助建立区域性的海域态势感知系统，确保任何成员国在面临威胁时能够即时向盟友发出警报，联合应对。中共在南海与黄岩岛等地区持续以胁迫手段扩张主张，严重威胁区域主权与航行自由。他批评中共近日宣布将黄岩岛划为国际级保护区，是以环保之名行扩张之实，实际上损害东盟利益。他强调，美国支持东盟建立联合监测与快速反应机制，确保任何被侵略的一方不会孤立无援。华府智库亚太战略中心副总裁、前美国陆军特总部队上校麦克斯韦尔告诉本台，中共在南海和西菲律宾海的敌对或恶意活动正在造成紧张局势。还有一点没有提及，但同样应该提及的是，中共在黄海及朝鲜半岛沿岸的活动。我们不单止要关注南海，还要关注中共在整个印太地区的行动及海军活动所构成的威胁，而且实际上正在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因此，我希望国防部长能够阐述更多内容，而不仅限于南海。会议前夕，美澳纽菲四国在南海进行联合军演，展示海上协防决心，引发中共军方不满，指责此举破坏和平。黑格塞斯则赞扬美军全球无可匹敌，并宣布12月将举行美东盟海上联演，进一步加强自由航行与区域安全。麦克斯韦尔表示，我认为美国在整个亚洲及印太地区建立的由朋友、伙伴和盟友组成的丝绸网络非常重要，亦确实有必要压制中国在该地区的恶意活动。我认为印度、印尼、越南，当然还有日本、南韩和菲律宾都对中共的恶意活动感到担忧，因此美国必须展现战略上的保证和决心，重申我们对亚太地区的承诺。我期待黑格塞斯部长在韩国的言行，我认为这个将发出一个重要的信号。近日川普宣布结束长达33年的核测试暂停，重新启动核武测试计划，警告中国不得低估美国核威慑力。黑格塞斯回应说，五国大楼将审慎评估，强调保持强大核能力是维护和平的必要条件。在 APEC 峰会期间，会场大屏幕上公开展示中华民国国旗，并以台湾及字母 T 标示出场顺序。韩国官员致辞时更称台湾是晶片领域主要竞争者，强调韩台产业的互补与竞争关系。入场座位依惯例需要标示 Chinese Taiwan， 但是韩国主流媒体韩国先驱报、韩国时报均破例直接以台湾称呼，并配上中华民国国旗，介绍台湾代表林信义。这一举动被视为韩国媒体对台湾国家的认同，亦反映出韩国民间舆论意与官方外交用语脱钩。麦克斯韦尔表示，中共试图将其威权政治体制输出到世界各地， 以直接或间接地透过代理人控制或胁迫国际组织来主导特定地区，并创造仅有利于中共自身的经济条件，同时透过颠覆、三战和超限战来取代民主制度。他采取长期策略，利用超限战来设定条件并实现目标。当然，其主要目标之一是实现中国的统一，而他将其称为收复台湾。因此，了解中共的所作所为至关重要。他不单止在亚太地区构成威胁，其统战部门亦正在全世界各地活动，颠覆各国政府、颠覆民主制度以及颠覆美国。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要捍卫。会议期间，习近平向韩国总统李在明赠送小米旗舰曲面手机作为礼物。李在明开玩笑的询问小米手机的通讯安全保障措施，习近平则笑着回应你看看有没有后门，双方随即大笑。此举在南韩与中国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有网民讽刺连中共代理人都担心被监控，认为这个反映外界对中企资讯安全的普遍不信任。同时，坊间流传中共内部权斗波及商界的传闻，有分析指出小米及其创办人雷军可能被视为权力斗争的一部分。近期中国网络上对小米与雷军的负面舆论激增，被认为是集王内斗在商界的延伸。另外，在 APEC 峰会期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外交互动成为媒体焦点，他被拍到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近距离交谈，展现亲切而积极的外交姿态。高市还与智利总统博里奇热络对话。值得注意的是，他与习近平短暂互动时神情冷峻，与前一日的亲切形象形成强烈对比。但是高市特地在 X 平台发文分享与林信义会面合照，说在 APEC 会议前在休息室互致问候，凸显他对台湾的友好立场。而当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上前与习近平打招呼时，习近平忙起身笑面相迎，却一句话亦听不懂，尴尬地环顾四周找翻译，吓得王毅同翻译快跑过来救场。从克格塞斯在东盟防长会强调联防抗共，到韩国媒体罕见挺台，再到高市早苗积极外交姿态，展现出一种新的亚洲政治风向。在中共扩张压力下，民主阵营正以更公开的方式表达彼此的支持与连结。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撑不开，特别干特别累，这样接下来这条消息大家就可以仔细地听一下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给长时间看屏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各类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涩，再加上青花素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能够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网上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啦。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号在韩国庆州市落幕。当日，南韩总统李在明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了会谈，不过中共官媒会后报道只字没有提北韩。之前一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习近平亦举行了会晤，并表达了日方对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多个问题的严重关切。以下请听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11月1号在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与南韩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据报道，习近平表示中方重视中韩关系，对韩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 并就开辟中韩关系新局面提出四点建议，包括提升国民感情、促进民心相通等。李在明表示，韩方愿加强对中互利合作，维护产业供应链稳定。当晚，李在明还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宴会。另据韩联社报道，李在明与习近平会谈时强调，希望韩中两国加强战略沟通，促使北韩重返对话。不过，中共官媒会后报道，只字没有提北韩。华府智库亚太战略中心副总裁大卫麦克斯韦尔说，总统李在明的务实外交实际上反映了很多南韩总统一直以来都在尝试的做法，即是在中美之间走钢丝。美国是韩国的安全伙伴，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中国亦是南韩的经济伙伴，而且与韩国地理位置接近，因此韩国一直努力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来自北韩的威胁与来自台湾的威胁是相互关联的，不能够割裂看待。我们为美国制定的防御计划以及我们遍及全球的朋友、伙伴和盟友网络必须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相互加强，才能够应对来自习近平和金正恩的切实威胁。当地时间31号，习近平亦与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了会谈。据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说，中方愿与日方一同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致力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并希望日方恪守履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就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做出的明确规定。高市早苗则就中共在东海和南海，包括钓鱼岛周边的活动，表达了严重关切，围绕北京因福岛核电厂处理水排海而暂停入口的日本水产品，以及牛肉的恢复入口，高市要求中方积极应对。他还对香港的局势和新疆的情况表示了严重关切。大卫麦克斯韦尔说，我们必须明白，正是中共的活动造成了不稳定和威胁。我认为日本首相谴责习近平和中共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他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对付中共和习近平的唯一方法就是强硬、直率，展现实力和力量。以上是由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中共20届四中全会后，中国网络传出河南省驻马店市瑞平县街头出现多张要求习近平落台、中共落台、停止人权迫害、停止器官活摘等内容的反共标语。10月31号，海外 X 平台博主发文表示，国内冲突的勇士遍地都是，中共草木皆兵，每个人都会消逝，但不是每个人都真正活过。向这些在一线和中共暴政对抗的勇士致敬，只有暴政，没有暴民，人民无罪，自由万岁。贴文同时配图，显示有人驻马店市瑞平县渠阳派出所门口的路牌上贴上了习近平落台、停止器官活摘、结束独裁暴政、中共落台、停止人权迫害。其他标语内容有消灭共产党、打倒习近平、归还言论自由、停止网络封锁，以及一张觉醒真相书大字报。好多网友给予点赞，冲突勇士越来越多了，贴得越多越好，多到他们捉不完，道出了民众的心声。反共人不分老幼，不分贵贱，皆有守土驱共之责，大家一起接力，好好好，希望看到觉醒的力量，推翻中共，终结暴政。之前北京三里屯街头亦有人挂起反共横幅，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性、反人类的邪教，他们必给中国人带来无尽的灾难。开放党禁、自由组党、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今年93中共阅兵前， 北京多个公厕的门板亦出现了独裁者落台，中共早就该解体了等反共标语，被网友称为厕所革命。根据自由之家旗下的易言网研究显示，中国抗议事件持续上升，易言网在2025年第三季记录了1392起抗议事件，比2024年同期增加 45%， 这个是连续第六个季度出现同比增长。报告显示，第三季度抗议工人占 38%， 业主占 29%， 村民占 15%， 其余就由家长、学生、投资者、消费者、宗教少数群体及活动人士等多元群体推动。抗议事件最多的省份是广东 16%， 其次为河南、湖南、湖北和山东。于朦胧案爆发后，自称拥有红色军人世家背景的退役军人林北川就持续为于朦胧发声。在10月25号爆出案件关键人物后，疑似被二度召回北京，下落不明，两个微博账号被查封。10月30号他在新账号上晒出退役军人证，证实自己是边防特战退役士官，并发文能够镇压住政的只有军，并号召退役军官一起向上举报，此举震惊各界，贴文下有好多退役军人响应。林北川曾表示，他无法发送涉案关键人物的证据图片，甚至有人给他发送指人就会被允去饮茶。他亦曾直接举报过涉案嫌疑人，同样被召回北京扣留半个月。林北川发声明，强调他绝对不会妥协或讲出违背初心的话，并表示如果他真的出事的话，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不要帮我，任何人都帮不到我，如果可以的话请等我回来。诡异的发声加上定位在北京，令大部分的猜测他又被召回北京扣留，且情况不乐观。事后网友更发现该备用账号已经在28号被删除。另外网友还找出2021年8月于朦胧经济公司前工作人员的贴文，贴文表示于朦胧具备一切成为顶级艺人的条件，原本的大好前途位在经纪公司手上，公司早期故意抬高价格吓走合作方，顺便抹黑于朦胧。2022年大陆新浪娱乐亦曾发文曝光于朦胧当时取消关注天娱传媒，想同公司解约。于朦胧回应想同公司友好沟通，多次尝试倾未来发展规则，但是被公司冷处理。网友表示这个似乎同2021年9月11号疑似出现的于朦胧消逝预告相呼应，公司并不是为了培养艺人，所以没必要投资在一个即将消失的人身上。还有网友发文说，天娱幕后老板之一是李长春女儿李彤，其公司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投资了多个项目，包括芒果 TV、 爱奇艺、 Bilibili 等，并且华谊兄弟、湖南卫视亦都在他的掌控中。美国洛杉矶荷里活万圣节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万圣节街头派对之一，在刚刚结束的活动现场，有民众角色扮演中共警察和医生，展示活杂器官现场。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戒立健在 X 平台上传多段相关视像，他表示这次主题是万圣节声讨中共罪行，这个不是故事，这个是发生在中共大陆统治区每一日都会发生的可怕事情。习近平共产主义今日威胁美国和世界，抗击共产主义威胁和渗透已经成为全世界共识。视像中扮演者示意供体被关押在精神病院无法站立的铁笼入边，还有人扮演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指挥，中共警察扮演者 进行了酷刑展示，用多个假电击棒在被害者身上游走，并高声叫道：没人能够帮到你。好多来自东南亚国家的观众以母语留言谴责中共。活动主办方表示，反对中共暴政不再是华人专属议题，而是全球民众共同的正义行动。网友又要封号，在视像下方回复多张贴图，揭露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失去生命的案例。戒立健转发了2007年因被困入精神病院注射不明药物而离世的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常永福的图片，并发文质问到底有多少人被中共这样折磨摧残，酷刑迫害至丧命，不不血债共产党罪行都要审判。活习器官最早由法轮功学员在2006年曝光，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收集大量活习证据，包括当事人调查取证录音、数据统计、相关报道等。近年来，更多证据表明活习已涉及大陆全体民众，且不分年龄。2024年5月8号，中南大学湘雅儿医院实习医师罗瑞宇离奇坠楼，家属从电脑中恢复的1119页举报材料揭露医院内部存在非法手术、年轻器官来源不明等严重问题，引发社会震惊。另外还有多起因骑自行车跌倒、打球扭伤脚等被中共医生诊断为脑功能丧失、移植器官的案例，亦引发大众的深度质疑。节目的最后带给你一个好消息，希望之旅精品小团又要开立。朋友们辛苦了一年，年终你是不是想来一趟轻松的旅行呢？我们推出10人以下精品小团，不赶路，高品质服务，令假期回归美好。热卖经典路线有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从12月10号到17号，从台北出发，由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号至23号，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2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逢年15日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我们期待高质感旅游，亦希望结交朋友，名额有限，请速拨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者邮件2026年行程已开，赶快预订啦。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